大家好，欢迎参加长城农业生猪市场周观察。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供长城证券签约客户和邀请嘉宾参加，本次电话会议内容遵守监管要求，不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内容。会议嘉宾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长城证券的观点，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本次电话会议内容严禁录音或转发。
好，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我长城农业的王家博，很高兴大家在每周这个时候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生猪市场周观察的这个周度的汇报啊。那么像上周一样呢，开场呢我还是谈谈这个整体市场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报告首页上，我们其实也是每周都会这个发放，就是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和整个农业板块的这个统一的一个表现啊。我想大家呢也看到了啊，就是最近的两个月时间整个农业市场的这个表现啊，其实是严重的这个跑输了市场啊。当然这个变化呢其实也不是现在刚开始的啊，是从去年的十到去年底的时候吧就开始出现了啊，只是说开始的时候呢两者的这个裂缝不是那么大。这段时间来说这个出现的幅度越来越大啊。不过呢就是熟悉我们的这个投资者啊，其实也都知道啊，其实我其实是很早就提示过大家，虽然我们是行业的这个卖方啊，就是但我认为我还是比较客观的提示大家要注意啊，要注意这个整个板块内的风险，或者说注意在板块内的这个投资的这个保持一个谨慎吧啊，这个来说很多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是听我反复提及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可以说从市场走到现在为止啊，就是整个市场啊，整个指数啊，还有整个农业市场所表现出来这种巨大的这种撕裂啊，就我们看好像这个在农业市场出现这种我们所谓的 K 型是非常的标准的啊。这个来说我想呢就是应该很多跟我交流的朋友也都知道我们这个之前对大家的风险提示啊。所以呢从目前看呢应该说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啊，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啊。那么会不会出现两者的回归啊，或者说呢这个我们说这个 K 型的这个上面这个这条这个力量啊，会不会把下面这个力量拉起来啊。我个人呢就是还是目前为止还是保持一个先偏的谨慎的一个判断啊，就直到今天啊。一方面来说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在上面这股力量呢可能呢也会有一些压力啊，就是包括今天大家看到今天市场受到整个外围市场的调整的压力啊，咱们国内整体的这个各个板块的指数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啊。所以呢上面这股力量呢似乎来说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松动啊。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自己啊，就是农业自身啊，当然也可能也包括食品料了，就是我们两个是绑定在一起的行业，就是我们自身呢还没有找到一些我们说叙事的逻辑吧啊，就是周期性叙事的逻辑，这个来说在我们这个板块上包括食品的板块上其实也没有出现啊，没有出现啊。所以说呢想让这个 K 型啊就是收缩，目前看呢没有特别大的力量去推动它啊。当然如果说呢就是因为农业历来呢有一些避险性的需求啊，那如果说它阶段性来说资金在腾挪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找到了这个农业的这个低位农业啊，做一些防守式的操作，这个我觉得倒是不排除啊，这个我觉得倒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这个呢大家要注意可能会有一些反弹的出现。但这个反弹呢从目前的信息看呢目前不太支撑呢形成反转式的交易啊，就这个我觉得目前我觉得还是我们要定义一下啊，就是我想呢就是因为很多朋友还问我们说这个我们写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周报哈、啊、就是但是呢好像似乎一直没有提到公司只是分享了一些公司的情况啊，就这个呢也是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这两个月甚至来说这几个月时间我们都提示大家先观察啊，只是观察，先不要下手去买具体的标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我们的周报里呢一直也都没有提标的啊，就是没提标的的本质原因还是想让大家先别着急在农业上出手啊，就我们现在只是跟踪，先暂时不出手啊。所以我们这里呢一直都是以这个跟踪的行业跟踪作为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啊，等到我们觉得可能适合下手了啊，我们可能会再会去把标的放进去啊。当然我们也要观察一些标的的一些变化啊，标的的变化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周都要去放这些上市公司的一些动态呢，就是我们也是在看啊，就是在看这些上市公司啊，无论是这个新老领导人的变化啊，就是你看上周秦董事长啊就是卸任啊，就是然后包括呢就是天康啊有这么一个股权的收购啊，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股权的一个收购包括新五峰啊，新五峰也有一些这个产能的这种调整啊，所以呢就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会观察啊，就是都会观察他们这些公司的变化，然后一旦呢行业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然后我们呢再去建议大家去参与啊，去参与啊。这个是我想呢要我开头呢需要大家重点去提示的啊，提示的一点啊。然后呢本周市场来说呢我觉得整体其实特别新鲜的事情呢倒不算太多，但是我还给大家再絮叨啊，就是首先来说呢就价格层面呢就是偏弱运行啊，因为整个的这两周时间呢就是我们看到呢整个国内的这个期现货市场呢表现呢其实是相对比较疲软的啊，相对现在比较疲软，但是振幅呢其实也是在明显的收窄的啊，就振幅处在一个非常收窄的一个状态啊。 但是呢，比较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远近的价差，就是这远期的这个期货市场呢，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信号啊，就是但是这种远近价差的这种变化呢，我们看到呢，更多是通过近月合约的这个低迷啊来实现的啊，就是远月和近月啊，它这个价差的变化，其实更多是由于近月的低迷啊所出现的啊，出现完之后呢，导致这个远月减近月拉大了啊，就是那同时从效果来看呢，就是我们看到就相当于市场对当下来说是比较的悲观的啊，就是这个大家我也分享啊，就是近月合约来说，其实我们主要还是看盯着这个库存，盯着这个供给来评估。那么远月合约呢，更多还是看着边际成本啊，边际成本这个维度去思考啊，就边维度去思考啊。所以说呢，远月市场来说，目前给了一个偏高的价格，其实呢，还是说明市场呢对未来呢还是很乐观啊，就是说明整个的这个无论是产业圈还是这个投机性的市场啊，就是衍生品市场都是对明年的价格是保持一个非常乐观的状态啊，但是对当下的市场呢非常的谨慎啊，因为当下市场都是一些咱们说名牌嘛，所以说呢很难去出现明显出现像很强的向上的这个变化啊。然后另外来说呢，就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仔猪价格和这个淘汰母猪的价格啊，就仔猪价格呢，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呢维持一个相对偏强的状态啊，相对偏强的一个状态啊啊，但是呢上周有些回落，但整体呢就是目前的仔猪价格呢还是能维持一个母猪的正常的效益啊，还是能维持正常母猪的效益。所以说呢，我们无论是跟踪这个母猪的价格啊，大家还有些信息了啊，对母猪的还有这些关于市场上的包括第三方的信息啊，包括我们看淘汰母猪和这个育肥猪的大肥猪的价格啊，就这些信息呢都似乎在提示我们呢，就是去化的强度呢还不是那么强啊，就还不是那么强，就是有去化，但是还不是那么强啊。所以呢，我们在上周的这个周交流的时候呢，我也提示大家了啊，就是说，现在不要短期那么乐观啊，就是除非呢有投机性的行为啊，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阶段性的这个猪价呢出现一些上行，但是如果出现投机性的上行呢，可能对更远期的价格呢就不利了啊，就是有可能就是出现了我们所谓的这个近期的价格上涨，但是可能远期的价格可能就有压力了啊，就是大家知道有投机性行为了嘛，对吧？投机性行为大概率就是一些抓死猪或者说抓死育肥的一些人啊，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我们说这个猪价的上行啊，然后呢，但这个行为出现的话，对远期的市场就变得更加压力更加大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点呢，我们需要非常的清晰和明确的啊，就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啊，所以投机性的行为出现之后呢，对我们摆脱猪价低迷呢是非常不利的啊，所以我之前在几次这个周会上，如果大家有感兴趣去听的话，我其实也都反复提到了啊，就是我们首先呢是肯定要观察这个投机性行为的出现与否。当然了，我们也通过观察这个出栏体重啊，通过出栏体重的这个价格来判断了整个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变化啊，出栏体重预期的这个变化啊，当然更直观来说呢，就是价格自身的运行啊，就价格是否出现了我们说投机性的上涨啊，这个是对长期有操作意愿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啊，就是对短期的上涨对长期是非常不利的啊，非常不利的啊，然后另外来说呢，就我们一直观察的这个消费市场呢，始终呢还是没有出现我们所期待的比较好的这个迹象啊，就是整个的下游市场呢。因为我们也看一些餐饮数据嘛，就是整个消费市场呢表现的还是不尽人意啊，整个不尽人意，整个库存的这个状态呢还是偏高啊，整个库存水平呢还是偏高的一个水平啊，偏高的一个水平啊，但是在利润层面来说呢，就是我觉得呢，就是它确实是没有出现更加严重的恶化，就在短期里呢确实是没有出现更严重的恶化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但就像我们做投资一样，我们总希望呢。猛跌一下，就是急跌一下啊，就是或者说更深的亏损出来之后呢，那可能我们才有交易层面的这种操作啊，就无论是咱们权益市场还有这个商品市场啊，就是它，我们可能希望它更多跌，急速的跌一波啊，大家把风险释放完了，然后呢把一些产能逼出去，这样的话来说可能操作的空间会比较大。但现在呢就是慢刀啊，就慢慢的话来说呢，就会有人总抱有希望啊，你说现在目前亏损吧，但是你说绝对的亏损额有多大，其实呢也不算太大啊，不算太大，因为本身加上本身的猪价就比较低。它这个亏损率，我们如果看乱算亏损率这个指标来看呢，其实当然也不算太低啊，就亏损率其实不是很低啊，但是呢它没有结合之前去年很多人都赚钱了嘛，就是所以说呢就包括大集团啊，就是所以呢就是它没有出那种严重的那种或者说那种让人逼大家退出那种状况啊，这个我觉得确实还没有出现啊，确实还没有出现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还只能说可能这种状态会延续啊，就猪粮比这个位置呢肯定是不符合政策的目标的啊。目前来看呢，这个五月份呢，六月份呢还会有这个收储的行为发生，并且来说会有一些收储的直接成交，这个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啊，就是六月仍然是一个储备入库的一个时间点和月份啊。那我们上周呢也提到了这个季节性的一个问题啊，季节性的一个问题。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上周也提示了啊，就是虽然说六月份是每年值得参考的一个时间点，不过呢，就是从今年的情况看呢。可能呢我们觉得偏震荡偏热的可能性可能占了主导啊，占了主导的一个情况啊。 然后另外来说呢，就是主要的饲料价格的表现啊，就是这个可能很多朋友是听我别的路演的时候，因为我平时也跟踪像玉米市场啊，还有这个大豆市场这些饲料粮的一个市场的供需的情况啊，这个大家都提示过啊，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玉米价格还有这个豆粕价格啊，就是我一直还是在所有的场合上我都提示大家不要轻易受到那个所谓的什么经典链条的影响啊，就是我一直提示大家千万不要受到影响啊，因为过去两个月当中已经有好多的买方朋友就是受到这个影响之后呢，就是整个投寸呢就被套住了啊，就这个是一个不太理智的操作啊，就这个我反正我是提示过大家很多次啊，要很谨慎的去对待这个所谓经典链条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整个饲料粮的价格呢可能还是进一步上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从目前看啊进一步上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当然后期的国际油价和这个天气当然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扰动了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上行困难呢更多还是基于当下的基本面的情况，以及假定这个油价相对稳定然后并且呢天气不会出现极端的那种变化这个我们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整个饲料粮价格是没有任何的向上的这个动力的当然后期如果这两个因素呢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种变化那个我们再进一步评估进行评估然后另外来说呢就是上周我们应该是漏掉了这个饲料工业协会的数据就是我想这周呢我就把它补回来了就是因为呢就是咱们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有时候呢也会根据饲料协会的数据去监控我们对这个验证整个这个我们看到母猪市场还有这个出栏市场的一些情况就是上月底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四月份的这个数据但是四月份数据确实是有点老了就我们看这个数据有点久了就是那我们简单解读一下就从四月份数据来看呢就是整个的饲料的总量来说呢还是维持了一个增长的状态其实对应这个猪价的表现我们觉得也是指标匹配的就是跟存栏状况是非常匹配的一个状况不过环比上来说呢其实是有些下滑所以说我觉得呢从这个点上来说呢能一定程度上呢看到呢就是补栏的意愿呢是有一些减弱特别是这些中小散户呢确实是可能会出现一些收缩的情况这个跟后面公布的这个市场官方给的一些说法我觉得是匹配的然后另外来说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看到一些第三方的一些数据情况包括五月份的育肥料还有母猪仔猪料的一个情况其实强弱是有差异的强弱是有差异的我们也知道呢就是包括我们配合这个出栏的群众数据就我们觉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压栏和二育的情况其实我觉得母猪和仔猪其实我的定义呢其实还是属于被动化的被动式的一个去化当然现在呢就是有了这个生猪产能调控方案之后呢整个市场呢就是确实是有一些官方的这个窗口指导无论是对省一级的从省一级层面还有是对集团厂的确实是有而且来说我们也说了这个跟24年比起来呢强度要偏大强度要偏大所以说呢就是窗口指导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呢我们觉得确实会在一两个月之内呢开始慢慢显现慢慢显现当然我们只能说是跟踪和验证就是没法做出这种结论性的判断剩下来说呢就是数据上提示性就不算太大了不算太大了。整体来说呢就是饲料市场呢目前呢应该是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判断在今年上半年呢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高峰但这个数据也是我只是辅助我们判断这个饲料粮价格就我们要根据饲料的这个总需求去判断这个饲料的价格就玉米和豆粕的价格这个也是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是我觉得今年上半年算是一个非常高的基数了就是可能在从下半年的维度看以及明年的同比看就我们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看到一个双减就我个人猜测呢是今年下半年的整个饲料的体量呢同比和环比都要出现下滑我个人判断都会出现这个下滑然后明年来说呢会出现明显的这个同比的下滑明年会出现明显的同比下滑所以饲料端的总量上应该趋势应该是呈现了一个偏弱的情况这个判断呢对我们判断这个粮食价格的上限是有一定帮助的就你觉得刚才我为什么提到这个粮食价格后期向上的动力不足呢就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不过呢短期扰动呢是来自于天气和这个油价就这两个因素是不确定的就这两个因素可能会成为中期的这个高点发生前的一些扰动就是这两个因素可能扰动一下让这个高点出现的比较晚让这个高点出现比较晚这个是我们比较重要的点当然这个我就说了饲料协会的数据呢稍微是偏久了一些就是那么整体上来说呢我们对无论是整个板块的投资机会还有这个整个猪肉市场包括饲料粮市场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这周呢就分享到这儿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会后呢找我们单独的交流本周呢我们还有几场电话会议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收听好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09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